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12月19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聊一聊的新闻呢，还是和我们这两周一直在华盛顿州西部持续的这个洪水灾害有关的。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华州的这个山区小镇 Sky Comish， 它正在经历一场被道路切断的经济寒冬。由于洪水冲毁了这个道路，尤其是这个 Sky Comish 以东的这个二号公路，也是这个小镇与外界连通的主要通道之一。那整个这条路呢，现在一共有42英里的路段是在一个持续的封闭。因为过去两周的这个强降雨还有大气河的天气引发的一些山洪啊，还和这个洪水，导致这个二号公路的有一段的这个路基是直接被冲毁了，那么整个的这个公路现在是无法通行的，而且维修的话可能是需要几个月以上的时间。那这个话是来自于州长对外说的。那州交通局的官员呢也表示，目前正在寻求紧急的修复和替代方案，但是在道路重开以前，这条山区走廊沿线的商家已经面临了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因为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呢，这可能只是一次小小的出行不便，但是对于Sky Comish 而言呢，这个道路的封闭几乎等同于断了生计。因为这座小镇呢长期依靠经过的这个车流来维持运转。从西雅图前往著名的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 Leavenworth， 也就是德国小镇的游客，还有去这个 Stevens Pass 斯蒂文斯山口滑雪的人，以及周末进山进行 hiking 的一些家庭呢，通常会在镇上停一停，买杯咖啡，吃个午饭，休息休息。所以这种过路经济呢，往往给这座小镇带来稳定的这个经济收入。但是呢，现在因为公路在镇外仅4英里处就被迫关闭了，也就是导致了 Sky Homish 地区的路呢是变成了一个断头路，那车流呢就不会往这边走了。就如果是要去德国小镇啊等等的一些游客呢，就不会选择走这个二号公路了，就会绕行90公路，然后再去那边。所以的话，就原来是在这个必经之路上的 Sky Homish 现在一下子就失去了冬季的这个游客。那当地熟食店Losky's Deli 的困境就是这场冲击的最佳的一个缩影。店主格伦·埃伯恩就说，过去这家店的生意高度依赖进山的游客，很多人呢会在上山或返程时顺路停靠，但是现在客源骤减，营业额比去年下降了约60%到70%，店里靠一台发电机勉强维持的这个帕尼尼烤架和照明。而桥对岸因为这个店呢也受到这个包括这个小镇 Sky Homish 啊，小镇呢也受到了这个洪水的影响，所以目前还有一些停电的情况出现，所以它是靠一个发电机来维持这个工作的。那么整个小镇的这个桥对岸呢还有不少邻居呢最近风暴后还是也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包括交通啊停电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都还是依然是在的。那埃伯恩呢就指着身后的河水就说哈，雨水一波接着一波，原本夏天甚至可以直接走着趟过去的这个河道，但现在的这个水势是完全不同的，已经变得非常的汹涌澎湃了。那对于他而言，比起招牌的三明治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怎样 撑过这个看不到尽头的封路期。那这一次的这个受灾的情况呢，时间呢也是格外的残酷，距离圣诞节只剩一周了。按往年的经验，冬季旅游旺季本来是山区小镇一年最关键的收入窗口，许多商家呢靠这几周的现金流来支持更长的淡季，但是眼下的不确定性让店主和员工都压力倍增。艾伯恩坦言，他甚至不知道是否该建议员工去申请失业救济，还是干脆暂时关门数月，等待州政府修复二号公路后再重新开业。那在困境中呢，也出现了温暖的逆向车流哈。在电视新闻里报道了这个熟食店的处境后呢，来自巴索的珍妮米勒和德文米勒就特意开车来到了Sky Home密室，用消费来表达支持。珍妮说，对所有商家来说，这段时间肯定都非常不容易。他想做的事情也很简单，买个三明治，看看这儿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让商家知道，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撑着。他形容这是一种社区感，在道路被洪水冲断时，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反而更加的珍贵。目前呢，州交通部门仍在评估修复方案。对 Sky Home 这样的山区社区来说，二号公路不仅是一条公路，更是通往游客收入和日常供给的生命线。道路何时恢复通行，决定的不只是交通效率，也关系到沿线小镇能否在这个冬天继续营业，继续有人气，继续把生活支撑下去。那警方和救援人员呢，现在也提醒哈，封闭道路周边的水位变化很快，风险很高。民众务必遵守警示和指令，避免进入积水或受损的路段。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哈，因为过去两周的这个洪水确实是让整个华盛顿州西部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洪水的灾害。那么洪水的话，对这个交通呀、供电呀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类似的，像在北边Skagit 的这个 county 呢，还有那个 Whatcom 的这两个县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其中呢，像我这周就关注到哈，像这个北边的 Whatcom 这个县里面有一户居住在河边的人家，他们家的整个的一个房子就整个的被这个洪水冲走了，冲到水里。然后这家人呢也是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这个房子被冲走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来得及抢出来太多的东西，包括他们说他们一生的很多的有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啊，他们很多的财产、家电、家具都在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让人揪心的。那就像刚才这个新闻里面所提到的哈，来自于社会，来自于社区的一些温暖呢，现在对于这些受灾害影响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房屋被冲走的那家人呢，也是他当地的酒店也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这个短暂的住处，然后当地的一些社区还有一些教会也给予他们很多的一些支持，还有一些邻居啊什么的都来慰问他们，然后鼓励他们。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时期呢，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受到灾害影响的一些邻居啊、朋友啊，在这个时候伸出一个援手，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除了像这个在东部的一些山区，还有西雅图北边和南边的一些这个比较低洼的地区和沿河的地区受灾严重以外呢，在整个的这次的洪水的过程里面，也有非常不幸的一些有人员伤亡的一个报道。那我们来看，在这个事件呢是出现在本周二，那在本周二呢也出现了本次洪灾以来官方通报的首例的这个死亡的案例。那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斯诺霍米什县，那该县的警长办公室就表示哈， 救援的这个游泳员当天的凌晨在西雅图东北方向的这个斯诺霍米什地区的一处沟渠中发现一辆被洪水淹没的汽车及司机的遗体。那现场的水深约6英尺，六英尺的话大概就是1.8米左右。那么死者的推测呢是一个33岁的男子。那当地官员就称了该司机疑似是无视道路警示标志，继续驾车驶入了积水区域。那被救起时呢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车内也没有其他的乘客，具体的死因呢仍在调查。救援部门呢就说，过去一周啊最常见的求助场景就是有人试图驾车穿越积水路段。斯诺霍米什地区的消防和救援局长贾马尔贝克汉在通报简报会上就指出啊，许多报警就来自被困在车辆顶部的驾驶者，他们没有意识到水位上涨的会有多快。贝克汉就说，救援人员曾把人从车顶救下，如果再晚一点整辆车就会被完全淹没。另外他还提到，一些住户在接到撤离通知后仍未离开，或者误以为洪水不会进入住宅，最终不得不由救援人员上门协助撤离。与此同时呢，金县多地也在与这个堤坝风险赛跑，也就是前面2天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像周二的凌晨，金县一处的堤坝发生了决口，周边的居民被要求紧急撤离。而在数小时以前，同县的另一处受损堤坝周边的撤离警报也才刚刚解除。位于西雅图以南约20公里的 Pacific 市警方就督促在 White River也就是白河附近的这个撤离区的居民是需要立即撤离的。国家气象局西雅图办公室也针对该决口发布了山洪警报，一直是持续到了整个周二的中午才缓解。那面对这种决口带来的这个水势呢，Pacific 市的警察局一度在社交媒体上紧急寻求一台带铲斗可将物料送至八英尺高的拖拉机，为装沙袋的设备供料。而在找到设备以后呢，又号召公众协助填装沙袋。Valley 地区的这个消防局发言人凯利·霍克斯就表示，周二凌晨1:20左右，一名报警人员称公寓进水，这也是消防部门首次意识到堤坝已经决口。救援人员随后紧急撤离了约100人，其中部分居民是从一楼的窗户被救出去的。霍克斯说，水涌入的速度就是这么快，最终约220户住宅居民被要求撤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公共工程部呢，周二将展开排水与堤坝修复，争取让居民尽快安全返家。金县的警长办公室的事务传播经理布兰登·赫尔就补充哈，警方动用了配备扩音器的直升机，并连夜挨家挨户敲门传达撤离命令，一夜之间就疏散了1200人。官员指出呢，本轮洪水已淹没了多个社区，并迫使数万计居民撤离，这也在华盛顿州西部引发了这个大量的一些救援的行动。另外呢，工作人员呢也还在南边的 Auburn Green River 旁用沙袋加固了Desmond 堤坝。金县的紧急管理主管布伦丹麦克拉斯基就说，相关撤离令一度涉及到河东约1100户的这个住宅和商铺，那周一晚是已经解除，居民可以返回。那对于整个这一次的洪灾的过程呢，因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也是从上周二就开始一直进行一个这个追踪的报道，那一直到了本周四，整个的持续了接近10天的这么一个灾情呢才算是有所的缓解。那我们观察到哈，就这一次的这个灾情呢，之所以会这么严重，首先呢就是一次比较就是按气象部门的说法，就是由5级到最高级的一次这种大气核的这种天气造成的。所谓的大气核呢，就是大量的这个水汽哈，随着这个气流从太平洋 一路往华州的这个西北部来输送。那么这个大气河的起点在哪里？是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太平洋的岛国菲律宾。也就是说这个水汽整整是跨了一个太平洋，然后来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太平洋西北区域，然后又以这个很降雨的形式下下来。那这个降雨呢，它不但是带来的水汽，还带来了暖空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在前几天这个下雨的时候，天气反而气温是挺高的，甚至一度都会超过了15度。那这个在冬季的西雅图来说是一个很高的温度。那这个高温呢，其实并不好，因为尤其是对于这个高海拔的一些山区哈，如果温度比较低，那么水汽呢在高海拔的地区会变成雪下下来。那冬季的话，高山的有雪的话，它这个水是不会立即的冲下来的。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些河流系统的这些行洪把更多的水尽快的排到这个海里去啊，是有帮助的。但是当它是非常温暖的这个气流的话，它就会把原来本来要下雪的这些区域都变成了水，就变成雨水冲下去。那么这个雨水不但会把会很快的流到河里面，还会把原来在这些山区的一些积雪又冲下去，就造成更多的这个水进入到这个河流系统，所以就导致了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洪水呢是非常的严重。那么气象学家呢也就表示呢，前两周的这个连续的这个大气河的天气呢，相对来说是到现在已经减缓了。那未来一两周呢，强降雨不会有，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土壤的这个含水的饱和度很大，然后河流的这个，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水也非常的多哈，所以呢，水位并不会立即的下降，还会保持高位运行一段时间，所以呢，大家还是需要随时的注意整个的这个洪水的情况。如果收到这个撤离的消息呢，还是要及时的离开家里面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好的，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带您聊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我们接着来聊新闻哈。说完了这个洪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社会经济层面的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消息。第一条呢是和裁员有关。那这周呢，亚马逊又爆出了一轮裁员的消息，在西雅图和Bellevue 一共是又裁掉了84人。那么根据公司递交给华盛顿州就业保障部门的最新通知呢，这一次的84个岗位呢，其中包括西雅图的70人 ，Bellevue 的8人，另外还有6名远程的员工受到影响。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呢，这批岗位调整来自各业务线例行的组织审视，并强调和今年10月宣布的全球约1.4万名企业岗位削减无关。不过呢，从员工和城市的体感来看呢，是否同一批次已不再重要。更突出的关键词是裁员正以更碎片化、更持续化的方式发生。那值得注意的是，这84人的裁员并非立刻发生。根据Geek Wild 的披露哈，相关的离职安排呢是计划在26年的2月2日至23日之间执行，涉及西雅图和 Bellevue 的30多个办公地点。那岗位呢，包括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招聘与人力资源岗以及用户体验设计等等。 从初级到资深管理层都有覆盖。那公司呢也表示将提供带薪与福利的过渡，并允许员工在离职前寻找内部转岗的一些机会。报道同时也指出哈，这份披露与华盛顿州近期生效的迷你版WANT要求有关。在一定程度下，企业需要更完整的向州政府申报裁员信息。那我们再把镜头拉远哈，裁员呢对于今年大家并不陌生，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聊过好多次。那这条新闻呢真正引发关注的原因呢，在于它叠加了就是整个的今年从年初就开始的西雅图科技圈的一个裁员潮的大背景。那仅仅以亚马逊为例哈，KIRO 7频道引用普吉特海湾商业周刊的统计称，在今年的裁员发生前呢，亚马逊在华州约有 6.5 万名企业员工，其中5万人呢在西雅图，约 1.43 万人呢在 Bellevue。那算上这一轮呀，2025年亚马逊就仅仅是亚马逊在华州的累计裁员已经接近了2400人，那其实已经大约是占了在华州的整个员工数的接近5%的这么一个规模。那更大的冲击呢发生在十月底，媒体 Axios 在梳理州政府申报的文件后发现，亚马逊在那一轮全球的削减中，仅西雅图一地一周内就裁掉了2300个岗位。那裁撤集中在South Lake Union 和 Bellevue 等办公区，那工程和招聘岗受影响尤为明显。报道援引分析称啊，企业加大了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投入，同时压缩管理层级是推动白领岗位缩减的重要原因。而对西雅图市区来说，亚马逊高薪岗位的减少会直接减少这个当地的餐饮零售的客流、住房需求和城市税基等等。那么这个就是裁员不仅是对每个被裁的个体的这个家庭生活是会有影响的，也会直接影响到当地的这个经济。那除了亚马逊之外呢，另一家本地巨头微软也在今年反复裁员。那 KIRO 7月9号的一篇报道就提到，微软在华州的裁员申报已连续多个月出现，仅从5月以来，微软在华州的累计裁员也超过了3200人，涉及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园区。那从全国范围内呢，微软今年递交的裁员规模大约是 1.5 万人，其中包括5月的6000人、7月的约9000人，这两轮大规模的削减。那除了像亚马逊，对不起，除了像亚马逊和微软这样的巨头在裁员，那么一些中型或细分赛道的公司呢，同样在缩编。那以企业软件为例哈，专注于这个电子商务软件和销售软件的 Salesforce 在9月份向华州提交了通知，计划在西雅图和 Bellevue 裁撤93名员工。那公司公开表述的理由同样是持续评估组织结构，重新平衡资源。在 CEO 公开的访谈中多次把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作为减少部分岗位的解释框架。那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公司 F5 也在今年夏天披露了相关的信息，将在西雅图总部及华州东部的 Liberty Lake 裁撤106个岗位。那公司称这也是产品组织调整的一部分，用于把资源集中到更高优先级的业务方向。同一时期呢，甲骨头 Orinco 在西雅图出现了两轮裁员申报。8月的一份文件显示裁撤了161人，9月呢又新增了101人。同样的理由与是公司在 AI 和云计算的资本开支上升，同时要压缩运营成本。那此外呢，西雅图的房地产科技板块在今年也持续承压。1月 Redfin 确认裁员46人，主要涉及这个管理与总部支持岗位。那同一天呢， Zillow 也实施了裁员，但并没有披露具体的人数。 到了二月呢 ，Redfin 又在一份监管文件中披露，将在租赁业务线裁撤约450人。裁员呢从二月持续到七月，当时呢公司正与 Zillow 达成租赁信息合作。那这不只是大公司和上市公司啊，在创业公司的层面，西雅图的游戏初创企业 Rag Room 在八月宣布将裁撤约半数团队，随后州政府的WARN WARN 申报就显示呢，受影响的员工约为141人，而游戏科技而旅游科技巨头 Expedia 在二月份呢是确认了裁员，受影响的具体人数没有公开。但公司表示呢，将通过优化营销策略，提升效率，把资源转向更有业务影响力的领域。所有这些线索串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哈，西雅图今年周边的科技企业、科技就业市场两个变化。第一呢，是裁员不再只是一两次的集中爆发，而是以多批次跨部门的方式持续出现。第二呢，就是企业公开叙事从需求下滑转向效率与结构的再优化，包括减少管理层级，压住 AI， 把资源转向核心的增长线等等。那对个人来说，这意味着职业安全感更依赖岗位业务线的战略位置，而对城市来说呢，则意味着必须面对一个更波动的科技周期。那对于受影响的员工哈，本地的政府和机构呢，也在尝试提供一些对接。Axios 就提到哈，西雅图金县的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就曾经就亚马逊裁员组织过快速响应资源对接，帮助求职者获得再就业的信息与培训支持。而对于普通居民而言，这一轮科技裁员的体感影响往往会先出现在餐饮和零售客流、写字楼和租房市场等等领域。那么此外呢，因为这个一些企业员工他的这个职业的安全感的下降呢，也会导致整个家庭的消费呢更趋保守。那所以这一次呢，亚马逊虽然比起之前的全球 1.5 万人和西雅图地区的2000多人来说，84人的裁员数字并不大，但它还是像一个提醒哈啊，在2025年的西雅图科技行业的调整仍在继续，而这种以裁员以优化为主题的人力资源缩减呢，也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年。那么所以这个企业啊，在增长和效率之间的再平衡，那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可能都是一次职场的转折。那对于在职场的人来说呢，也还是要随时注意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啊，尽量让自己能够在企业的比较核心的一些业务部门提升自己的相关的能力和一些项目经验，争取让自己变成那个重要的人吧。我在这里我们也只能说，另外呢，也希望这个受到裁员影响的这些家庭呢，能够尽快的找到新的工作不要受到太多的影响。好，那下一则信息呢，则是跟政府的这个支出有关哈。那华盛顿州政府呢，在这周呢，连续对外宣布，将在住房和轮渡这两个维持整个州的一个是你看衣食住行嘛，住和行的这个两个方面的重要的系统呢，提供更多的来自政府的投资。那虽然这个华州的整体的财政吃紧啊，但是在资本预算和交通预算相对更有余地的背景下呢，州长福格森接连抛出了这两项这个补充预算的重点。一边呢是把住房危机摆到了更靠前的位置，提出了要新增$2.44亿的住房投资，并启动筹建州住房厅。另一方面呢，则为长期欠投资的州轮渡系统开出了大单，计划未来投入$10亿采购3艘新的渡轮。另外呢，再拿出$1.5亿来延寿最老的一些船只，试图在未来10多年里把船队拉回稳定的轨道。那我们现在看住房哈，福格森是在西雅图的一处保障性住房项目的现场宣布这一决定的，他将提请州议会在补充预算中为住房领域追加$2.44亿。 州政府称呢，这笔钱绝大部分呢会来自资本预算，将通过发债等方式筹措。州长呢把它形容成一次首付款，意图呢就是在州政府评估受灾这次洪灾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也加入一些更多的这个住房方面的一些投资。那么州里面呢会在评估受灾损失、争取联邦救灾资金的过渡期内呢，把紧要的一些这个修复与安置工作先推起来。资金安排上，方案强调了保住现有的住房存量和扩充新的供给。其中呢，有5000万美元呢会用于住房保全，包括修复新进的这个受灾的，包括修复对，其中有5000万会用作住房保全，包括修复新进的这个洪灾的受损房屋，另外还有500万呢是会专门拨付给面向低收入房主的洪灾修缮补助项目。那么州长团队呢希望在新一届立法会议开始呢就尽快推动资金落地。此外呢还有更结构性的投资，主要是指向州的住房信托基金，方案拟拨款8100万美元开发近2000套新的可负担住房，7300万美元用于建设600多套面向首次住房者的住房，还有2000万元呢将用于收购和保全移动房屋和预置房社区，避免这一相对低成本的居住形式呢持续流失。同时还会安排600万美元啊现代化对这个整个的房屋建设的审批系统呢进行升级，试图缩短从规划到动工的这个时间成本。州政府给出的这个背景判断呢，就是是说呢，未来20年啊，华州将面临100万套住房的这样一个缺口，那其中一半呢是需要满足低于这个地区收入中位数的这个可负担的需求。所以呢，福格森的这个团队就强调，那过去2年州议会呢虽然已经大幅提高了这个住房信托基金的投入，那么到了今年的话，预算授权的可负担住房支出已经达到7.6亿元。而这次再次追加的2.44亿美元呢，可能成为华州历史上补充预算最大的一笔住房投资。那除了资金外呢，州长还签署行政令，启动建设这个建立新的这个内阁级的叫做州住房厅的一些前期的流程。行政令呢将设立专门的工作组，要求在2026年11月15日前提交报告，并在2027年的立法会议期间呢向议会提出机构设置申请的这个建议。那这个呢也被解读为州政府试图把住房从跨部门协调的议题升级为专有的机构来进行负责的一个长期治理的任务。那在立法的层面呢，福格森也预告将与州参议员推进新的住房改革法案，方向之一是要求地方允许在商业用地发展住宅和混合用途的开发，把部分空置的商场、闲置的停车场、衰败的商业地块转化为居住空间。州长团队还提到哈，下一年度可能讨论限制在地方的特定区域拒批永久支持性住房、过渡性住房和室内紧急庇护设施的许可，以研究限制公司化购房等议题哈。总之就是从这个规则的层面，让更多的这个住房，为建设更多的住房打开空间。我们再看轮渡系统啊，那个福格森呢就是把轮渡复兴是放在了整个华州的交通议程的显著位置。那计划用10亿美元采购3艘新的轮渡，并未来在未来的6年内额外安排1.5亿美元用于轮渡的保全与延寿，尽量让最老的一批船只在新船到来之前不至于频繁故障影响航线。州长的判断很直白，轮渡系统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投资不足， 新船采购一拖再拖，这个事儿不能一直再拖下去了。目前呢，舟轮渡船队仅有21艘船，常态能够投入运营的约是18艘船，几乎没有冗余，既难恢复开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这个国际航线，那么维修和突发故障呢，缓冲也只剩下3艘船的这个空间。那像在刚刚过去的12月哈，1967年下水的一艘老船哈 Callanton 就发生了灾难性的发动机故障，并整整停航了一个月，这就凸显了老船的带病运行的风险。那么此次延寿资金呢，将重点照顾最老的三艘轮渡，包括1959年的 Helicon 以及1967年的 Callanton 和 Yakima， 那目的呢就是减少类似的这种停航的事件。在资金来源上呢，福格森表示交通预算状况好于一般基金主导的运营预算缺口，因此新船与延寿的投入呢将主要依赖州政府的举债能力，预算设想呢是把发债的这个资金注入一个新的这个账户，然后再由该账户来支持完成相关的投资。那这个呢也是州政府近年来一系列优化这个轮渡系统的又是一个新的举措哈。那综合来看呢，这两条线其实的逻辑是相似的。短期内呢用这个资本预算和交通预算来先止血，然后呢中期内呢则强调制度化的供血和扩张，把欠账多年的这些窟窿给补上。那么我们也希望哈，在明年的这个立法会议的期间，相关的这个提议呢，能够得到州议会的支持，然后来为这两个急需投资的行业带入新鲜的资金。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那在聊完了经济层面的信息新闻哈，我们再聊一聊体育方面的。那这一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发生在昨天的晚上了。那西雅图受支持球迷最多的这个橄榄球队西雅图 Hawks， 西雅图海鹰队呢，昨天晚上打出了一场史诗级的这个比赛哈。那在球队呢，应该是打出了本赛季乃至队史最风光的一场逆转战。他们在第四节一度落后16分的情况下，把比赛拖进了加时，并在加时的最后一攻选择两分强攻，由四分卫萨姆达诺德找到了替补近端锋埃里克索伯特，完成了制胜两分，最终以38-37击败了洛杉矶公羊，拿下了关键一胜。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过程里啊，因为当时我也看了这个比赛哈，就有一项统计，就是西雅图海鹰队当在第四节落后15分以上的时候，之前的记录是0-172负，也就是说这一次的逆转创造了一个西雅图的队史的最大的一个逆转的记录。那么这场胜利呢，直接改写了分区的格局，西雅图海鹰的战绩来到了12-3，反超公羊的11-4，升到了 NFC 的西区第一。 同时呢也暂时成为了 NFC 这个联盟的头号种子。那接下来的两周呢，海鹰的这个常规赛还将客场对阵黑豹和四九人，只要继续赢球就能锁定分区冠军，并争取季后赛首轮轮空和主场的优势。那整个的比赛过程呢堪称是离谱，但是又非常的真实。在西雅图海鹰在第四节的前半段呢还以14-30落后，但是随后的1分40秒内连追了两波。先是这个回攻手沙希德在公羊的一次弃踢以后完成了一次戏剧性的58码的直接的这个回攻达阵，点燃了全场。紧接着呢达诺德又连线 AJ 巴纳得分。那么这一次的得分就是这个 touchdown 的得分之后呢，还出现了一次非常戏剧性的两分转换。也就是当时呢是这个西雅图的四分卫达诺德在传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在行进的路线上实际上碰到了公羊队防守队员的头盔，那么这个球实际上就没有传到海鹰队的队员的手里面。那么这个球呢他就被弹出来以后就直接滚到了西雅图得分的这个端区。那么大家都以为这个球它是无效的，所以就没有人去管那个球。那么这个时候呢海鹰队的一名球员呢就把这个球捡起来，然后他可能是想要去拿给裁判，就是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想去管这个球了，所以那个队员其实他就是把球捡起来要拿给裁判。结果呢后来这个裁判组呢就发现哈，这个四分卫在传球的时候他这个线路实际上是有一点往后传的。那么根据橄榄球的这个规则，如果四分卫在传球的时候他是往他的这个进攻的这条线的后方传球的话，那么这个球呢即便是滚到了地上它也是属于一个活球的状态。活球的状态呢就是说只要是任何一方捡到这个球它是可以继续进攻的。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乌龙，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死球都没有去管这个球，结果海鹰的这个球员在这个端区里面捡到这个球，最后就捡到了这两分。那么这两分也是非常关键，因为加上这两分呢海鹰队终于是在常规时间以内把这个比分追成了30平。那么这一次传球呢就是一个看似已经是死球的最后被录像回放判定为回传球，然后这个跑位 Jack Sharbon 在端区内捡到这个活球，最后被判成功，是非常非常戏剧性的一个两分吧。那不少这个关注橄榄球的一些博主呢就是声称这样的情况过去从来没发生过，以后也未必会发生了，因为有了这次以后大家都会对这样的球呢会更关注。那在幸运的拿到这两分追平以后呢，在加时赛里公羊呢是先声夺人，马修斯塔福德也是一位明星四分卫，用一记41码的达阵传球找到了普卡纳库亚，再次把海鹰逼到了悬崖边上。那按照新的这个按现在新的这个加时赛的规则哈，海鹰随后也获得了一次进攻机会。那达诺德的他在这次进攻中呢在一次4码的这个达阵传球呢传给了海鹰队的进攻的主力就是贾克森史密斯恩吉巴，然后把比分追到了36-37。关键时刻呢主帅麦克唐纳德没有选择保守的踢加时赛扳平，就是获得一场平局哈，而是果断的进行一个两分的决胜。麦克唐纳德呢就说我相信我们的战术也相信我们的球员。最后呢是四分卫达诺德成功的找到了他的队友索伯特，那么索伯特呢在端区内接球达阵完成了绝杀，以38-37击败了公羊。那这场比赛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哈。那 在整个这场比赛里面呢，公羊呢也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手，在本赛季第一次交手呢，海鹰是输给了对手的。那么整场比赛呢，实际上也暴露了海鹰在防守端的一些问题哈，因为这个赛季呢，其实海鹰队一直都被人说是守强攻弱，就是他的防守组呢是帮助球队是拿到了很多的这个更多的进攻机会，然后阻止了对手的得分。那么但是在这一场的话，公羊全场一共推进了581码，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推进码数，创了他对海鹰队的这个单场的码数的记录。那四分卫斯塔福德传球呢是457码，库纳亚跑锋库纳亚呢他接球是225码，这些都是对于这两名球员来说都是在职业生涯中非常高的一个进攻的这个推进数据了。而反观海鹰这边呢，达诺德全场呢34传，只有22中，然后他的传球呢只有270码，然后只有2次的打诊，然后呢还有2次的被超截。也就是说从这个双方这个进攻的这些数据看呢，其实公羊是明显领先于海鹰的。不过呢，评论认为呢，海鹰能在这样一个被打穿的夜晚依旧赢球，更显示了球队的这个完整度。进攻能追分，特勤组能改写局势，关键时刻呢，防守组也顶住了压力。全国的媒体也把这场球形容为今年最好看的比赛之一。不少评论都在聚焦达诺德在关键时刻的回暖，以及海鹰在末节与加时连续完成多次2分转换的历史意义。这是 NFL 首次出现通过加时2分球决出胜负的比赛，说明 Lumen 球场的声浪也被形容为多年未见的这个沸腾啊。那么随着这场即时经典的落幕，西雅图的球迷期待也被迅速的抬高了。从或许我们今年能冲一冲，到如果没走远就会觉得很可惜。那虽然赛季还没有结束啊，接下来呢海鹰还有2场客场的硬仗要打，这将决定海鹰能否把这一夜的奇迹真正兑现为通往超级碗的一个关键的里程碑。那我们也在这里哈，非常祝贺海鹰队取得了一场这样一个艰难的胜利。那么像今年对于西雅图的体育迷来说是非常开心的哈。我们的这个棒球队，也就是水手队，也打进了这个棒球的总决赛，也就是世界大赛。虽然最后是没有能够拿下冠军，输给了多伦多蓝鸟，但是这也是创造了海鹰队从来没有打过这个世界大赛总决赛的这个历史，所以当时这个棒球迷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哈。那对于橄榄球的球迷来说，也是我们的这个海鹰队今年的成绩是非常的棒，也让大家能够期待一下，有没有机会在季后赛中走得更远，甚至是进入到这个超级碗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下一条呢，体育新闻呢也是和这个 NBA 有关的。那很多的这个 NBA 球迷都知道哈，在过去西雅图是有一支NBA 球队的，也就是西雅图超音速。那么在之后呢，超音速被卖给了一个俄克拉荷马的一个老板。然后这个老板就把球队搬走了，搬到了俄克拉荷马，现在就变成了雷霆队。那西雅图呢就失去了自己的 NBA 的球队。那这些年呢一直都有这个声音提出希望这个 NBA 扩军，希望这个超音速回归。那就在今年举行的，就是这周举行的这个 NBA 杯的这个比赛中呢，NBA 的这个总裁亚当·肖华呢就亲口又提起了这件事。那肖华呢这周二晚在拉斯维加斯就表示，联盟将在2026年的某个时间点呢就是否扩军做出决定，并再次点名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是潜在的目标市场。肖华呢 做这番表态的这个地点选择也颇具象征意义哈。去年七月呢，肖华正式在拉斯维加斯首次公开强调，NBA 已经进入了这个正式的阶段，由联盟董事会下属的委员会开始研究扩军的可能性。肖华这次呢说的会更具体，但仍保持谨慎。他表示哈，联盟目前正与现有的球队合作，评估各方对扩军的兴趣，并深入了解潜在球队所在的这个当地市场的环境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财务预测模型。之后呢，在2026年的某个时间点呢，他们联盟呢会做出决定。那肖华说呢，这句话呢对于不少球迷而言既熟悉又刺耳。熟悉的是过去的18个月里类似的表述反复出现，那刺耳的是呢，真正的答案依旧没有到来。肖华呢显然也意识到哈，外界对于拖延的不满，他在讲话中强调希望对相关城市的期待能够保持敏感，不要让人觉得我们是在故意吊着这些城市的胃口。因为联盟呢确实已经就这个扩军呢有过一段时间的谈判了，但是在去年七月之后呢，扩军的话题的实质进展并不多，联盟的注意力更转向另一项更具战略意义也更具商业想象力的计划，推动一个以 NBA 品牌为核心的欧洲联赛。因此呢，这一次虽然肖华呢再次点名了这个西雅图，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超音速队的回归已经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相反呢，他的表态再次提醒外界，扩军仍然是一项尚未确定的选项，而不是必然的结果。肖华呢也坦言哈，扩军的门槛是非常高的，随着现有球队的估值持续的攀升，市场普遍预计未来新增球队的扩军费用呢可能高达60到70亿美元。这还不是对新投，这不仅是对新投资者的资金考验，更是对现有联盟结构的一次深度重组。因为最终的决定权实际上并不取决于肖华，是掌握在现有球队老板的手中。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愿意为了新增这个两支球队，让自己的收入份额被稀释。那肖华把这点也说得非常直白。在欧洲创与在欧洲创办一个全新的联赛不同哈，本土扩军在本质上同于出售现有的联盟的股权。他也解释到哈，现有这个联盟哈 ，NBA 联盟里面现在有30支球队，那如果你现在是其中一个球队老板，那你就相当于拥有了联盟的1/30。那么这1/30就意味着比如说联盟的一些电视转播的一些分成啊，一些商业的收入啊，你都会能拿到这1/30的比例。但是新增两支球队之后呢，你拿的这个比例就变成了32分之一。也就是说这样的这些收入啊，还有你的这个投票权啊，类似的股权的这种份额呢是在被稀释的。那这并不是象征的变化，而是实打实的这个利益的调整。而经济上面会更复杂，他还要对要求老板们对未来的收益啊，媒体合同啊，全球市场啊，球队估值啊做出判断。同时呢，增加新的球队也意味着会有新的这个比赛。那现在 NBA 的这个比赛强度实际上已经非常大了，我们能看到这些年连续的可能会有一些球星哈，因为这个受伤，然后都受了比较严重的伤病。那也有人就评论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赛程过于的密集，导致这些球员身体过于疲劳，就出现了频繁的伤病。那么新增两支球队也意味着每支球队每个赛季至少可能要再多打出4场或者5场比赛来，那这样的话对于现在本就已经非常密集的赛程来说也是一个影响。所以呢肖华的这一段话呢其实也揭示了就是目前这个 NBA 扩军迟缓的这个核心原因，这不是一个联盟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一个现有的这些已经在圈子里面的人要不要接纳新的玩家的这么一个决定。所以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考虑和商量的。当然那么对于西雅图来说呢，这种等待并不是普通的体育迷的这种焦虑哈，因为这是一段跨越了近20年的情绪的延续。因为自从2008年超音速队前往 俄克拉荷马以后呢，西雅图和 NBA 的关系就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球馆还在，市场还在，企业赞助和球迷基础还在，但是球队没有了。每一次扩军的传闻，每一次联盟高层的模糊暗示，都会换取这次或许真的超音速要回来了的期待。而每一次的延迟呢，又会加深一种无力感。肖华反复点名西雅图，既像是一种确认，又像是一种仪式，被记得却迟迟没有兑现。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西雅图的这个体育爱好者或者西雅图的篮球迷，也真的是非常期待联盟最后能做出这个扩军的决定，让这个西雅图超音速这一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这一支球队重新成为代表这座城市的一个门面。那么虽然肖华这次最新的表态呢，并没有真正推进故事的进展，但至少明确了一件事，就是决定还没来，等待还会继续，而且至少要持续到2026年。那这扇门虽然没有关上，但是呢也没有被推开，只是再次确认门还在，钥匙既不在西雅图的手里，也不在亚当肖华的手里，而是在 NBA 的每一位老板的手里。那么接下来两年呢，我们希望得到好的消息。好的，那以上的新闻呢，就是由陈涛今天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节目。那最近呢，我们也在 Substack 平台上推出了我们的新闻信，你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来关注我们的新闻。本周的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